有泪不轻弹。盛夏的一天午后，尽管天热的是像火烤一般，但是新龙镇因为在进行有奖销售的活动，因此街头行人川流不息，店内顾客人头拥挤。在镇中心的百货商场里，设有有奖销售的柜台，前面更是被围的是水泄不通，营业员忙的是不可开交。这个时候，一位穿着短衫短裤的男孩挤到一个玩具柜台前，他不过11、12岁，通红的脸上挂满了泪水，他一手紧紧地握着一个小红色的小钱包，一个手把10元钱递给营业员，要买一个变形金刚。当营业员把变形金刚给那个孩子时，冷不防的旁边一只白嫩纤细的手一把抓住那孩子，同时一记响亮的巴掌打在孩子脸上。
小瘪三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
男孩一边双手死死地把红色小钱包护在胸前，一边惊恐地抬起头来，只见骂他打他的是一位气冲冲的阿姨，便问：
你打我干什么？
旁边的人见状都围拢过来，一问情由，那位女同志说这个红色小钱包是她的，被这个小瘪三偷去了。男孩极力分辨，说红包是自己在公路上捡的。此时，一位中年人上前一步，从孩子手里要来钱包，然后问女同志：
你说钱包是你的，那你说说看，里面有多少钱？
女同志很快地回答：
850元。
我是准备拿来买金戒指的，那钱包拉链坏了，雇佣白线缝了几针，因此一眼就可以认出来。
中年人继续问：
你记得票面吗？
女同志略加的沉思，然后肯定地做了回答。中年人打开钱包一点数，果真如此，便把钱包还给那个女同志，然后回过头来问那个小男孩：
你说钱包是你捡的，那你为什么不交给派出所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呢？
孩子吭哧吭哧地回答说：
学校放假了，我想交到派出所去，又怕商店关门，所以先来买变形金刚。
这个时候，人群中忽然有人喊：
他在说谎，这小家伙是赵家村的，叫赵小明，我认识，他老子就是谢犯赵二狗，现在还在庙里蹲着呢。
这一叫，人群中可就议论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孩子最终被送进了派出所。派出所经过调查，证实钱包确实是那个女同志的，但是无法证实到底是她丢失的还是赵小明爬去的。鉴于赵小明年纪尚小，钱包里的钱一分未少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派出所认为不必再扩大影响，便教育了赵小明一番之后，叫他母亲把他领回家了。却说赵小明的母亲张红梅是一个为人忠厚、性格倔强的女人，自男人因偷盗被判入刑之后，对儿子管教极严，唯恐他跟丈夫一样的学坏。可是想不到事情偏偏发生了，他真是说不出的痛心和愤怒，因此一回到家里便把大门一关，抄起一根小青竹，指着儿子是又气又恨地骂道：
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。
赵小明缩得在墙角，脸色苍白，两只眼睛惊恐地盯着暴怒的母亲。张红梅的手里那根小青竹无情地向儿子身上抽去，赵小明身上顿时鼓起了一条条的红杠杠，他咬着牙硬是没有哭出来。张红梅火发尽了，打累了，扔掉小青竹在一旁直喘粗气。不料赵小明猛然地扑通一声跪下来，双手紧紧地抱住母亲的双腿，声泪俱下地说：
妈妈，我没有偷，人家冤枉我，我怎么说他们也不信，你也不相信我。妈妈，我的好妈妈，你相信你的儿子，钱包是我从公路边捡到的，我没有给你丢脸。
本来小青竹抽打在儿子身上，却痛在母亲的心头，现在又听到儿子从心底讲出这番话，张红梅的心碎了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一把拉起儿子，母子俩哭成一团。自尊心被深深刺痛的张红梅觉得这些事情不弄清楚，日后是更不好做人。次日早上，她来到新龙镇派出所，要求澄清事实，为孩子恢复名誉。派出所的所长老王听了张红梅的要求之后，面露难色地说：
张红梅同志啊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孩子出了这种事情，心情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是要让我们给一个孩子证明是无辜的，是被冤枉的，那我们也不能凭空说呀， 必须要有真凭实据啊。
张红梅语气坚定地说，
天地作证，我孩子是无辜的。
这时候王所长的脸一下子严肃起来，说道，
张红梅同志，有些人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，往往是小时候受到社会和父母的纵容庇护有关，这一惨痛的教训你还不够吗？
张红梅只觉得心中一闷，
你，
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。王所长话锋一转，说道，
这些事买个教训，至于孩子嘛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样对孩子也没坏处。
事已至此，张红梅还能说什么呢？遭受满腹屈辱的张红梅回到家里，又把儿子叫到跟前，认认真真地问道，
小明，你对妈妈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偷人家钱包？妈不再打你，原谅你这一次，以后你不再犯就是了。
没想到这回赵小明出奇的平静，一听母亲的话，他二话没说，从厨房里找来一把菜刀，轻轻地放在母亲面前，说，
妈，你把我的心掏出来吧，小时候奶奶告诉我，坏人的心是黑的，你把我的心掏出来，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。
张红梅望着儿子一脸的稚气，鼻子不禁阵阵发酸，他转过头擦去眼泪，像是对儿子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，
嗨，证人，唯有证人的证明，咱们才能够不被冤枉呢。
赵小明仰起头问母亲，妈，什么叫证人？
母亲长叹一声，说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能够证明你的钱包是捡到的。
赵小明忽然说，捡钱包是没人看见，后来来了一个人，他知道钱包是我捡的，他能不能做证人？
谁？
张红梅立刻睁大眼睛，她埋怨儿子为什么不早点跟他说。赵小明便一五一十地把昨天午后遇见的那个人的情形告诉了母亲。当时赵小明还在公路边的草丛中拾起那红色的钱包之后打开一看，见里面有许多钱，十一二岁的孩子知道赚钱的辛苦，这么多钱不知道浸透了失主多少的辛勤汗水。他也知道拾到东西是要还给人家的，因此为了及时把钱包归还失主，赵小明便不再的去镇上买东西，而是决定在那等待。他想，也许失主一会儿就过来。等了一会儿，果然见一位年约四十、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从路边推着自行车，低头注视公路边繁茂的草丛，满脸焦急地找过来。赵小明立刻迎上去说，
叔叔，你丢的钱包在这儿。
说着他把钱包递给他，不料中年男子摇摇头，说是他丢的公文包。此时虽然是午后的两三点光景，可是仍然是炙火炎热，赵小明的脸蛋被烤得通红，浑身的衣衫透湿了。中年男子看赵小明如此的拾金不昧，很受感动，他一面的掏出手帕给赵小明擦汗，一面催促他去派出所把钱包交给民警叔叔，他们会帮助寻找失主的，因为公务在身，中年人急于回城，否则他会送小明一程。中年人走后，赵小明立刻往新龙镇赶去，不料却发生了这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听了儿子的叙述，张红梅犯难了，孩子不认识那个中年汉子，二不知道他的地址和工作单位，哎，天下之大，去哪儿寻找这个证人呢？从此张红梅是忍辱负重，强咽心酸，行事格外谨慎，唯恐在节外生枝。不想事情偏偏又找上门来。这天傍晚，张红梅从田间回家，见儿子额头红肿，正坐在门槛上哭，一问情缘才知道是同村的孩子骂他是小瘪三，跟父亲是一个样，所以见了他都是连忙的关上门。小明受不了这种侮辱，跟他们干了仗，无奈的自己势单力薄，被打的是鼻青脸肿。张红梅打来一盆清水，一边流泪一边给儿子擦洗。赵小明央求母亲道，
妈妈，给我找个证人吧，人家都瞧不起我，以后我再怎么读书啊。
是啊，一旦背上这个贼名，儿子将来前途就要受到影响，在他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永远会染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。然而去寻找这个无名无姓的证人，真是比大海捞针还难。小明似乎看出了母亲的心事，说道，
妈妈，虽然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地址名字，但是只要我一见到他，
我就会立刻认出他。而且他说丢了文件，又是回县城，一定是县城里的干部。
张红梅从儿子的语气里增强了信心。为了洗清这不白之冤，为了将来，他决定带儿子进城去寻找那位高大的中年男子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找到他。
第二天一早，张红梅在家中收拾收拾，带着小明踏上了进城的道路。他俩寻找证人的第一站就是县政府。
县政府机关的门卫是一位50多岁的胖大嫂，他听了张红梅心酸的叙述，激起了心中的同情心。他把张红梅母子俩迎进屋，搬一道茶，热心的招待，人生地疏的受此款待，张红梅非常感动。
胖大嫂告诉他，县机关有几十栋房子、几十个部门、几百个办公室、上千号人，如果一一走到的话，时间和体力都受不了，并且此人不一定就在县政府机关里工作。因此胖大嫂会给张红梅出个主意，叫他午饭时间到机关食堂去，因为那里县政府所有的人都要去食堂吃饭，只要往那一站，进出口的人都能够见到，这样既省时又省力。说着，午饭的时间到了，胖大嫂把张红梅母子俩领到机关的食堂。果然，机关的午饭铃打过之后，从办公室陆陆续续地走出许多人，一时食堂门前便热闹起来。小明把眼睛瞪得圆圆的，注视着来去的人，但是终未见到那个中年男子出现。一个小时之后，食堂里又空荡荡的，母子俩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。就这样，几天时间，张红梅带着儿子一连跑了许多单位，均未找到那位中年证人。每到一地，张红梅就要像祥林嫂一样，向围观的人们讲述自己遭受的不幸和寻找证人的迫切心情。人们听后都非常同情母子俩，有些人建议他们到报社去，让记者为他们申冤。张红梅并非没有想到此事，但是她清楚地意识到没有证人也是白搭，因此张红梅没有别的念头，一心只想找到证人，让事实来证明孩子是无辜的、清白的。又经过了几天的努力，张红梅把儿子带着跑遍了全城大小机关、工厂，仍没有找到那个中年证人。人不是铁打的，连日来的奔波，张红梅的体力和精力受到了极大的消耗，圆脸变成了长脸，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每次带着失望回到旅馆，都像是散了架似的瘫倒在床上。而更糟的是，小明由于连惊带吓以及这几天不停的奔波，他的精神几乎是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夜夜做噩梦，醒来就抱着母亲大哭大叫。一天早晨，张红梅匆匆地吃了早饭，又要带着小明出门时，小明突然抱住他的胳膊，苦苦地哀求说，
妈妈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你就别找了，我们回家吧，求求你妈妈。
张红梅托起儿子日渐消瘦的脸，含泪地说，
乖孩子，再坚持几天，我们还有一些单位没有去，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得去找，找不到证人，没人给你证明的话，将来要影响你的前途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
不，
赵小明哭着说，
我不后悔，我不要什么前途，我只要跟妈妈在一起。
张红梅听罢也是兴起，抬手给儿子一巴掌，怨恨地骂道，
废话，你不要脸皮，我可要脸皮，你这个不争气的逆子。
说罢强忍着心中的痛楚，含着泪拉着儿子走出了旅馆。为了能让孩子坚持下去，张红梅叫了一辆三轮车，但找人并不固定在哪个地方，而叫一次又要3-4元钱，于是改租了一辆自行车。但是儿子不会骑，城区内又不准带人，因此只好把自行车退了。没办法，张红梅硬是背着儿子一条街一条街地去询问，范围虽然是一个个的缩小，但是希望是一次次破灭。从家中出来的第五天，小明终因抵不住连日来的奔波病倒了，半夜里发起高烧，说胡话，最后竟手脚发抖，脸色青紫。张红梅吓坏了，抱起儿子拦了一辆汽车直奔医院。经过医生的诊断，小明患的是中毒性肺炎，因体质差可能会祸及心脏，引起心肌炎。赵小明躺在医院里，整日昏昏沉沉的，难得清醒几回。张红梅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身旁，虽然经过医生的急救， 但是小明的病情是时常反复。这天傍晚，赵小明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张红梅立刻凑了过去，轻轻地抚摸着儿子苍白消瘦的小脸颊，含着泪说道：小明，是妈妈害了你，妈不该打你骂你。小明懂事地摇摇头说：妈妈，不怪你，我要是死了就好了。小时候奶奶说，人死了会有魂灵的，魂灵飘来飘去，这样的话我就很快可以找到证人叔叔，也不要让妈妈东奔西跑了。小明吃力地把话说完，张红梅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大颗大颗滚落下来，她赶忙地说道：小明乖，不要瞎说，你不会死的，证人叔叔也会找到的。小明艰难地摇着头，声音更加微弱了：妈妈，我好像已经飘起来了，我要去找证人，证人。说着说着，孩子的面孔涨得是通红，两只手无力地垂下来。张红梅慌了，急叫道：
小明，小明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！
他急忙地站起，向病房外跑去。
医生，快救救小明，他又昏过去了。
但是一切已经为时过晚，中毒性肺炎祸及心脏，病魔无情地夺走了小明幼小的生命。这件事在小小的县城轰动了，人们有愤慨的，有惋惜的，更多的是同情。一时间，县里的报纸、县广播台纷纷地刊出，广播群众对此的想法和议论。一天，张红梅正在家中守着小明的骨灰盒发愣，忽然从门外进来一拨人。这些天，认识的人、不认识的人听到消息，都自发地前来慰问张红梅，所以此时张红梅忙得起身上前招呼。有人给她介绍：张红梅同志，这是洪副县长专程前来看望你的，希望你节哀。县长？张红梅抬眼看看这个眼前陌生人，洪县长握住了张红梅的一双冰凉的手，颤声地说：张红梅同志，我是从报纸上才知晓这件事的，我来晚了，太晚了。小明是个好孩子，他是无辜的，我就是你们母子俩千辛万苦要找的证人。
什么？
张红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突然她转回身，捧起小明那只黑漆漆的骨灰盒，悲痛地叫了一声：
小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的证人找到了，你是你妈妈的好孩子，妈妈的宝贝儿。
说完她泪如滂沱，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。洪副县长也觉得喉咙哽塞，眼眶湿润，好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好像是对大家说：赵小明是一个好学生，一个诚实的孩子，是世俗害了他，以后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